在这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给哥林多信徒有关神学的命题讨论已经差不多都完成了。大家还记得第七章讲的是什么吗？婚姻。第十二章讲的呢，就是讲到恩赐啊，然后恩赐怎么运用啊。其实十一章、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十四章，几乎都在讲这一个问题。那现在保罗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他们。就是收集捐献的指示。为什么要收集捐献呢？这个跟我们好像一般在讲到教会，我们在一般讲到奉献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就用收集捐献来做一个名字。捐献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看到很可怜的人，我们是不是会给他钱啊？走在路上，你看到有人在乞讨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给他钱，或者是你收到一些机构写来的信，哦，他们需要钱，你可能会寄一张支票，或者是你可能会参与一些，就是像救世军啊这种的，啊，那这种救世军不是常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很多百货商店门口在那里打铃铛吗？那这种你收集的，他们所收集的，这就叫做捐献。那这边保罗讲的就是捐献。为什么要收集捐献呢？我们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不是讲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来的。观念就认为说，既然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领受了福音的好处。这个福音的好处是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付上代价，而使得这个福音能够被传出去。甚至有人在这里得着了福音，他们出去了。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耶路撒冷这边的信徒，他们就占了一个对保罗的思想观念，或对我们今天来讲，他们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据点，而且他们可以算是怎么讲？我们今天说福音发源地，因为耶稣基督是在耶路撒冷为我们受苦受死，是不是复活升天？那既然是这样子，那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就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什么样的损失呢？他们有很多是因为从犹太教转为基督徒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保罗曾经拿着文士跟法利赛人给他的文书，要去到追这些基督徒，要把他们追回来下监，有的可以就地就处决啊！这就是当时保罗所做的事情。大家还记得斯提凡被打的时候，被石头打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处决？对。然后呢，保罗还在那边帮忙看衣服，在那里暗自得意。这就是保罗自己亲身经历的，他知道耶路撒冷的信徒遭遇到什么问题。所以，当他第一次旅行布道、传福音到加拉太省附近的地方的时候，再回来到耶路撒冷，在十五章的《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啊，要眷顾这些在耶路撒冷贫苦的百姓。他们为什么会贫苦？不用别人说，保罗自己十分清楚，因为他自己从前就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知道这些基督徒想要买东西容易不容易？那不容易的话，做买卖呢？做生意呢，就更难了。谋生呢，去别人家里打工呢，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排挤，甚至虐待，或者是轻视嘲笑。因为什么？这些人对犹太人来讲，一个。或者应该讲，一个虔诚的犹太徒、犹太教徒，他们认为你们是什么？亵渎神、违背神，因为你们另说了一个名字耶稣，并且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哇，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能接受。所以犹太在耶路撒冷或犹太全地的基督徒，他们都遭受到很大的这种逼迫。这种逼迫不单单是肉体上的逼迫，还有经济上。可能在政治上，他们也不能够随便参加工会，或者是他们的这些会议。保罗以前可以参加工会，自从他成为 基督徒以后，这些工会的人不是群起而攻之吗？大家还记得，当他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大概二十章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做这个洁净礼的时候，就被人从圣殿赶出来，推出来以后把门马上关掉。你就知道保罗他是被拒绝于圣殿的门外，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犹太的基督徒，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正遭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提到要为耶路撒冷圣徒收集捐款，这种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爱心奉献。我们教会也为教会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做了爱心奉献。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一个人他在特别的难处，所以我们在写支票的时候就会在上面特别 memo 的地方注明某某某的名字。当你在这上面注明某某某的名字的时候，它就不是叫做奉献，而是叫做捐献。所以教会在开奉献收据的时候呢，这个就不能当做奉献了。大家了解吗？好，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不希望大家在 memo 的上面写上名字，因为当你写上名字的时候，就表示它不是捐，不是奉献，它是捐献。捐献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给你我们教会就不能够给你奉献收据。你说哎，为什么？这就是教会行政。所以你看保罗在行政上面非常的有智慧。这一段里面特别十六章，我们看到保罗不单单有属灵的恩赐，他还有行政的恩赐。所以这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侍奉，在教会的工作当中，神也让我们借着这一段来看到，我今天要奉献给某某人，我写上名字就不能够有奉献收据这件事情。因为这就好像我们说的洗钱，如果我在这个支票上面写了，假设现在我写了美金阿姨的名字，然后我奉献了100万，哇，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肯定是洗钱嘛，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在这上面不能够给你奉献收据。所以这也是刚好借这个机会提醒我们的姐妹们，我们在奉献跟捐献的这两个字上面有一点分别清楚。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给神，你没有决定权，你没有主权，你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这钱已经是神的了，不是你的，你没有决定权。捐献呢，所以你在 memo 上面写上某某人的名字，这就叫做捐献。那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我以前啊，在学生团契带这些学生的时候，有一天这些学生用这个，当时我们在教会吃午饭，用这个 napkin 用得很浪费，我就说啊，怎么这么浪费啊？他跟我讲了一句话，黄姐，我们有奉献，哎，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有奉献，你有奉献，我就说，哎，我马上就抓住这个，我说很好，你讲这句话，我顺便给你一个机会教育。当你讲这句话，我们有奉献的时候，你的奉献在神面前已经是零了，因为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奉献可以买这些纸，你的奉献已经拿去买了这些 paper 这些 napkin 这些 paper towel， 所以你的奉献在神面前不叫奉献了，因为你还有主权，这样了解吗？奉献的意思就是我没有主权，主权全都在神面前，这叫做奉献。所以当哥林多教会他们没有做到这个，他们既然答应要捐献，可是没有做到的时候，保罗并没有十分，没有很强烈的谴责他们，因为这就叫做捐献。捐献跟奉献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是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你看到吗？捐得乐意的人。所以捐献在这里保罗的观念，既然是捐献，不要作难，也不要勉强，你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所喜爱的？那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当你对一个奉献你还觉得我握有主权的时候， 那么它不叫奉献，它叫做捐献，是不是？好，这边在这里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提一下。所以保罗认为，为耶路撒冷信徒圣徒收集捐款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投资。为什么？因为当他们为耶路撒冷教会投资的时候，他们把福音传递出去。保罗看重的就是福音。我们今天早晨为情为了我们这些宣教士们祷告，这些宣教士们就是我们投资的，是不是？当我们为他们投资的时候，他们把福音带到，不论是在我们知道 Allen 上，在圣地牙哥啊，在 Peggy 高，在 UC Davis 啊，甚至 Oliver 他在中国，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宣教士，好像罗妈妈的儿子他在夏威夷，那不管每一个人在哪一个位置上，然后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当他们愿意把自己投身在福音的事工上，保罗认为投资在他们身上是十分有价值的，这就是保罗的观念。好，既然这样子，在早前我们是刚刚提到了保罗跟巴拿巴曾经访问耶路撒冷，就是在耶路撒冷大会，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并且跟当地的领袖达成了协议，安排侍奉工作的范围，这记载在加拉太书二章的地方。当时耶路撒冷的领袖就要求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旅行布道的时候，记得关注耶路撒冷教会中贫穷的人。保罗也表示他十分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节，他就写了这一段。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你看到吧，就是保罗巴拿巴他们出去，所以是往外邦人那里去，基法雅各约翰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边还有一个，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行的。所以你就看见，这就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发生的事情，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记载了这一件事。好，那我们知道保罗在爱琴海附近的地区工作的时候，他所领导所建立的这些外邦人教会，他向他们收集捐献，供给耶路撒冷的穷人。保罗的观念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在耶路撒冷成为一个福音的据点，并且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整个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据点。所以保罗鼓励他们奉献就是捐款来给耶路撒冷的穷人。当然加拉太地区的人，甚至我们知道保罗传福音在亚细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小亚细亚、以弗所啊，这还有启示录七教会那些地方的人，还有保罗不是向北边走吗？马其顿的呼声有经过腓利比啊、铁萨罗尼加啊、比推尼啊这些地方，这些人他们都奉献。这就是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旅行布道所经过的这些地方建立的教会，这些人，这些外邦教会，他们都收集捐款供给耶路撒冷的穷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哥林多前书是第一次有文字记载，因为我们一般在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说哥林多前书算是最早，就是或者说整个四福音书里面，哥林多前书是最早文字记载完成。因为保罗写了这封书信，当他在以弗所第三次旅行布道，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给托提摩太送到了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这一个是第一次完成，其他书信或者其他福音书可能正在写，还没有完成。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最晚的，大概主后80年，那其他的还有，当然启示录当然更晚啊，是不是？那但是我们就看到在这些书信里面，按照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算是圣经最早完成的记载。那既然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第一次有文字记载提到这一次的捐款。 后来保罗又在哥林多后书，就是刚刚我们念到的第八章第九章的第七节，好，那我们知道这捐的乐意，九章七节捐的乐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第八第九章也是特别讲到捐款。我在想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会讲的这么多，在前书讲的却不多，前书其实就是这一段而已，那为什么在这一段讲这么一点点，其实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那后书是因为他们真正做到了，保罗这个人啊，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不会在别人的伤口撒盐，但是他会在提醒的时候他就该提醒啊，所以在这里他就在这里记载到，这一个是提醒哥林多人，当时你们答应我了，而且我已经交代你们怎么做了，现在你们既然来问我，那我再一次交代你们，盼望从提摩太带去这个书信，你们学的做了以后，当我来的时候，那么你们已经做好了。这就是在这里先给你们一个交代，简单的一个规范，如果你们做好了，我来了，我们就彼此互相不亏欠，或者说大家都不会觉得尴尬。在罗马书也讲到这一个计划，在15章25到28节，在这里我已经给你了，你看这边说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中的穷人，你就看到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在哪里了？哥林多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那么哥林多在这个时候应该他们已经做了，因为保罗已经在这里了，是不是？好，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这个前后是有一点分别的。好，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保罗讲到这个，有一位学者他就讲到，认为这些外邦教会参与捐助的计划，至少保罗写这一段有三个目的：一，表示外邦教会承认对耶路撒冷教会在属灵上所欠的债，就好像耶路撒冷教会今天是老师，他把福音或者是一个作者，他把福音一直写成书传出去，那么你今天免费听到福音，你要不要买书钱呢？要，有点像这样子，那么你就欠了耶路撒冷教会属灵上的这个福音的债，是不是？不单单他们欠你传福音的债，你还欠他你听到福音是白白福音的这个债啊，这是保罗的这个意思。第二个，清楚表明外邦基督徒真诚的信心，既然有真诚的信心，那么你就愿意在福音的这个投资上表现你自己的信心，这就是保罗说的外邦基督徒的真诚信心。第三个，借这个使犹太人跟外邦基督徒有更紧密的关系，犹太基督徒外邦基督徒常常他们是分开的，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十章哥尼流他们一家得救吗？就在这个之前，彼得在魂游向外的时候，神告诉他，好，把这些杀了吃，或者拿来吃。彼得马上告诉神说，不可，这些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我的口，一连三次，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在约帕削皮匠的屋顶上，彼得见异象，一连三次的异象，神叫他说，没有什么神所洁净的，你都可以吃。所以当彼得来到了哥尼流家，想不到他还是怎么样，官样文章，再一次讲，弟兄们，你们知道我们这些犹太人跟你们外邦人本来是不相来往的，正讲的冠冕堂皇的时候，啪，圣灵降临了，你不要再讲了，圣灵用他的行为来印证这些外邦基督徒得救了，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看见保罗也有一个，就是要借这个使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有更紧密的关系。因为在使徒行传十章告诉我们，当时福音虽然传，但是好像我刚刚也讲了，就是保罗巴拿巴向外邦人去，雅各基法约翰他们这些人可能是在受割礼的人当中传福音，所以你就知道当时从使徒行传十章哥尼流一家信主，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当时不是在之后使徒行传他看到 彼得有做不对的地方，他就当面的责备他，是不是？好，就是责备他，也在别的书信讲过，因为彼得有做不对的，他就当面责备。主要保罗不是显得自己比彼得聪明有智慧更属灵，而是要借这个机会，就像这边说的，使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有更紧密的关系。那你看到这是保罗一贯的思想或中心思想，那既然这样子，所以保罗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就是从这个为出发点。所以保罗不但是伟大的圣徒神学家，更是出色的行政人才。刚刚前面我已经把教会在如何处理奉献的事情上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姐妹们，当你奉献的时候，你说哎，我明明奉献了，这假设了，你说我奉献了10000块，为什么你给我的奉献收据只有8000块呢？那我们的行政人员就要跟你解释了，因为你有2000块有指明奉献，是不是？好，指明奉献，那么这个就不能算是奉献，叫做什么？捐献。那么指明我们已经把这个捐献送到他所属的机构了，那他所属的机构应该会给你收据，对不对？好，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们要收奉献，拿我们的奉献收据的时候，你在看你的奉献金额的时候，哦，你就可以明白我所说的这些事情。如果你有做个人奉献的话啊，那这一段你个人奉献的这个有名字的奉献是不能够放在奉献收据里面，这对国税局，你看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交代。那从这里你就看见保罗是一个出色的行政人才，早早在哥林多前书已经教我们怎么做了。所以今天教会的做法完全就要照圣经，就应该都是照圣经所说的来做的。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保罗所做的指示非常详尽也有力，不单单指导个人捐献的时间跟态度，他等一下也要讲了，然后也提到如何把款项由哥林多送去耶路撒冷的方法，在最后就是他的旅程计划，这10到24节探访他们的这边还有最后第九节的时候，保罗第八第九节保罗讲到他探访他们的计划，但是他讲到目前他还不能去的一些原因。这边让我们看见他也提醒哥林多信徒做好他要访问的准备。那后一段就是我们下一次在月底要讲的，就是10到24节保罗还有一些事情要在结束这封书信前提到的，就是一些他个人好像我们说他的好朋友亚波罗啦，还有其他的这些同工，这些个人他们在哪里，好像百基拉亚居拉他们在哪里啊，他们做了什么事啊。好，在这里他有简单的交代，然后总结这书信的主要教训。主要这就是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好，既然这样我们就来到正题，我们来到这一段圣经，论到为圣徒捐钱，保罗说了，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所以保罗根据他自己对哥林多教会所写来的信，好像7章1节不是论到什么什么什么，这边也是论到，表示你们写来的信我写了，论到你们说为圣徒捐款的事，我怎样告诉加拉太教会。可是实际上你看加拉太书信的时候并没有交代这一段圣经，并没有交代怎么样，而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前面的加拉太书9到10节只有说到什么，我们愿意，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行的，有没有？好，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保罗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他在加拉太他只是吩咐，并没有用文字，可见加拉太教会需不需要保罗这么详细规定他们才做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不用说太细他们就做得很好，是不是？有的时候保罗不说就表示说这个教会他们做得很好， 好了，都已经做得很好，我何必还要浪费纸张在写这些？好像让人在想，哎，为什么你这样写？是不是我做得不好？你不满意，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在写这段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的问题就是，是哥林多教会写信来了。现在这一个问题啊，哥林多教会写信来问，所以保罗说论道。那既然这样子，他们保罗可能跟他们提过，所以要为耶路撒冷来收集捐项，去减轻耶路撒冷信徒的负担。可是哥林多人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行，他们就向保罗请求指示。照理说，我们这样听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哥林多教会已经预备好了？有可能嘛？不然你现在来问我，有点像是什么？你问了，结果又没做，那你何必问？白问，是不是？就是用问这个话题，是要显示出你有做，可实际上你并没有做。事实他们没有做，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这一个论道的时候是你的问题，可是我告诉你了，你却没做。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思想这段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也曾经干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东问西问，问了一大堆，可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那你何必问呢？问了让别人以为你要做，可是实际上你问了老半天又不做，浪费别人的力气，最后你又不做，害得别人对我有白白的期待。这是我自己在家里默想的时候就想到，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常常也干这种事，为什么我要好像问东问西又什么都没做呢？我自己在扪心自问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有的时候我问的时候并不是我要做，而是好像表现我知道，知道又怎么样，知道又不做，那还不如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了，好像想要做，又要让别人以为我有做，可实际上我没做。哇，我就自己在神面前深深的在认罪悔改，就是有一点叫做沽名钓誉，就是你想让别人觉得你有做，实际上你是没做，想让别人觉得好像哎你很重要，其实你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什么？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这只是浪费时间，还有沽名钓誉。这是我自己在那里反省的时候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但是我就想到，当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就想保罗以当他们来论道的时候，保罗很高兴的把这怎么做来交代他们，但想不到保罗最后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失望。怎么失望呢？在使徒行传24章，我们知道保罗带着捐款回到耶路撒冷，其实20章就讲到他从以弗所离开，他就到了回到了耶路撒冷，遇到了很多的事情。特别在24章他在解释的时候，在这一段圣经他说24章的第18节，他说到正现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闹，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所以就知道当时跟保罗回来的人是谁呢？亚细亚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没有举荐人，没有送捐资来，而是什么？如果有举荐人，保罗一定会提他，但是这边只提到亚细亚跟他一起，几个人跟他一起回来，你就知道。所以保罗在这一次第三次旅行步道回到耶路撒冷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雷大雨点小，问了很多话，但是什么也没做。好，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所以在这里保罗回答他们的问题，为圣徒，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耶路撒冷的信徒，保罗给加拉太教会的吩咐我刚刚也讲了。保罗甚至在旅行步道当中曾经向外邦教会发起捐款，很多人都支持，特别加拉太、马其顿各地的教会都有份参与。在哥林多后书8章1节、9章1到4节，这边我们有大家看一下，这个圣经是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马其顿教会的参与，可能马其顿教会参与，但他们没有派人同行， 完全信任。第九章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你看，保罗已经对马其顿人夸奖了，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所以他说，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事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保罗为什么会讲落了空呢？表示前一次怎么样，真是落了空了。这是哥林多后书了，你们现在应该预备了一年了吧？一年的话，现在我打发人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啊！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上次我讲的话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教你们的。现在你看看，见你们没有预备，你们重蹈覆辙，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不用讲了，人都来了，你们的羞愧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到吗？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是哥林多后书的背景，这一段是他第八章第九章的背景。当哥林多人问了，保罗回答了，最后他们做了没呢？所以这边保罗在书信时常提到这次的募捐。不过保罗在这里提到加拉太众教会，并不是要表示说，就是是要表示说，他并不是只有要求哥林多信徒，他乃是要求所有旅行布道经过的教会都做这件事。所以神一样不是只要求你一个人奉献，神要求所有基督徒在神面前甘心乐意的奉献。希腊同胞，我们知道外邦人帮助他们自己的外邦人还有异教徒，他们做得很好。犹太人也帮助他们自己贫穷的犹太人。那保罗说了，如果基督徒你比不上犹太人跟异教徒那样的来做照顾穷人的事情，保罗说这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好，所以刚刚我们讲耶路撒冷教会所遇到的困难，无论他们在凡物公用上面，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太贫穷了，所以才会造成了凡物公用，就是才会有凡物公用。好，所以凡物公用并不是他们出现经济困难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福音上面，他们付了在经济上面困苦的代价。好，所以有一个学者，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是不幸的犹太人迫使犹太基督徒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成为依赖别人而生活的人。在外邦人地区的教会，这种就没有。没有这样的压力，对不对？好，向着那保罗交代的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主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在马太福音啊几个都是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是不是？初期教会原本他们是天天聚会，那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后来才改为每逢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还有擘饼。这是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就是使徒行传前面可能天天聚会，到了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他们已经改成是主日来聚会了。好，在纪念主的复活啊，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使徒们也在各会堂里面参加安息日的礼拜，是为了向犹太人来传讲福音。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保罗在这里用第一天，表示星期天已经成为哥林多基督徒聚会敬拜神的日子了。那这样子也就暗示这些收集好的款项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带到教会去啊。有人认为是这样，不一样的看法。有人认为说不一定，可能是让他们怎么样，他们因为当时啊，可能外邦人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良好的，我们教会有良好的这个财政制度，对不对？啊，我们有司库，有这个司捐，还有赎奉献的，还有算就是存款的，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同工在做这个奉献的金额。还有我们今天有银行，当日可能没有银行，所以钱摆在哪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他们当时有可能就是什么呢，他们在把钱，保罗说抽出来 好，在希腊文的原意就是由他自己，就是把这些钱，我这个礼拜收到的钱，我从这里面抽出来一部分，我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把这个钱留在家中。好，这是很多解经家都这样子解释。等到保罗说我来的时候，你们就把这个钱拿来，好，大家就拿来以后，那么这个钱就可以怎么样，交给教会的司库。我们就当时就有很多人了，也举荐出来人了。那么保罗是不是讲，你们举荐了谁，我们就派他。所以这些人出来了，就把这个钱收集起来，就带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时候应该是有很多同工一起去，就有保镖了嘛，是不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政治制度，所以还是有很多盗匪盗贼，所以保护这些钱财还是很重要。我们从初期教会历史知道，这些门徒们他们到哪里，他们不是住在旅馆，而是住在门徒的家中。当他们住在门徒的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旅馆有盗贼在那里窥探，看你带来的钱就顺便给你抢劫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是住在旅馆，而是住在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家庭。好，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好，让我们知道，所以这些款项解经家告诉我们，收集在家里，没有交给教会司库，积少成多的积蓄储蓄，最后成为一笔可观的金钱。这个捐献就是按他们的比例，直接跟个人的财政收入做比例，而不是跟教会你捐得多我要跟你一样多，不是这样。所以保罗来到的时候，保罗说就要收取，那你们不要等到我来的时候才向你们讨，收跟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收的意思你们自动拿过来，讨的话是哎，来美金阿姨交出来， Maggie 交出来，是这样子。所以不是这样子，而是来到这里，不是等到保罗来的时候才用讨。所以这边保罗提出这个计划，可以避免他们临时筹措，对，哎呀钱用光了，现在来的时候赶快跑到邻居去借钱，这样子不是保罗的心意，也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也可以显出他们在一段时间，他们在这个过往的日子，他们读到这个信以后，他们就愿意负起责任，这是一个很有效的管理技巧。所以这边我也提到，不要把现代的习惯加到圣经上，因为现今跟圣经当时是不一样的。无论怎样，保罗说了，这些款项要在我到达的时候收集妥当，免得临时献凑。哎，这个是不是你看到有人献凑钱的那个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对这件事情没有执行到底，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才要再继续做更详细的教导。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他说一年了，你们已经做了一年了，等马其顿人来的时候，你们不要叫我觉得羞愧，如果我觉得羞愧，你们的羞愧是更大的。这是刚刚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的九章的地方讲的。所以保罗在既然给他们提了，我们就知道保罗的心意，收集捐献的事不仅限于哥林多教会，也包括其他的信徒，特别是位于加拉太省的这些教会，很可能都是保罗第一次传道旅行所结的果子，这些人都参与了。所以第二个，保罗认为所有人都应当参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了耶路撒冷福音的债，他们传福音出来，我们欠他们的债就是这一个。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要为耶路撒冷祷告，是不是？所以我们个人要按自己的收入做比例。第四就是七日第一日预备妥当。好，第三节第四节保罗马上讲到方法。来，他说即使我来到，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这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要举荐信，因为这些送捐资的人拿着推荐信可以住到 所有旅行步道，他们再把这个捐款送回耶路撒冷所经过的这些路程上需要有人接待。这个举荐信，如果保罗不去的话，有保罗的举荐信，他们看到这个举荐信，他们就会什么接待这笔送款项的人，并且会保护他的安全。这边就是举荐信保罗的作用。好了，举荐这个事就是你们信任的人，表示哥林多教会必须要选出道德上值得信任的人去做，灵性软弱倒退的人不能作为代表。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中饱私囊呢，带着钱往家里跑呢，是不是？所以这边这是保罗说的啊。保罗说，如果他不去耶路撒冷，为了保证运送的顺利，还有这些捐献之人的诚实，保罗为他们写举荐信。这个举荐信就很重要了，也不单单路途中有用，最后来到耶路撒冷给这些教会来介绍这个带钱来的人，这也很重要。保罗很聪明啊，不想自己去处理这笔钱，也不想由他指派他们的代表带去耶路撒冷。如果这样子，我跟卫勤比较好，我指派卫勤去，哎呀，大家就会说了，可能卫勤会把这些分一小部分给那个姓黄的，你看我就变成姓黄的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受嫌疑了，所以绝对不是保罗自己指派，是由你们指派的人，是不是？免得瓜田李下。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学者认为这边的落就表示款项非常之多。你看啊，保罗写这个落的时候的心意啊，表示他认为款项很多，最后是零的时候，你觉得保罗是什么心情啊？哈哈，保罗对他们充满着期待。为什么会充满着期待呢？因为哥林多这个地区可以算是经济贸易的重镇，哥林多人非常的有钱，是不是？所以保罗对他们的期待应该是很大的嘛。所以这个落字就是表示保罗对他们的期待非常的高。所以保罗说，我就跟代表团一起走，呵呵，你看是不是？不过还有一个是保罗是说，我也要视乎神的旨意在环境上安排如何。也就是说保罗的行程是不是他自己定的？不是，保罗当然希望如果可以我就跟你去，如果不能呢我也顺服，对不对？好，最终当然保罗希望自己能够也到耶路撒冷去啊，然后呢他也把这些款项带去。果然保罗真的去了，而且也带款项了，可是款项里没有哥林多人的款项。好，这边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的提议让我们看见他要保护自己的名誉啊，也很多人借着宗教名义而中饱私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机构，他们借着这些宗教活动、宗教名义捐款，但是很多钱其实就财务不清。有好几个牧师不是这样子吗？都下我们讲的被什么设重箭落马，哎，是不是这样讲的？啊，重箭落马或下马，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财务上有好几个教会的这些，在过往我们都听过，甚至有的牧师后来被关到监牢里面，因为教会的钱多了，所以他们的车子啊、房子啊全都换了，而且甚至什么老婆也增加了，是不是？好，这就是很有名的。我最记得当时有一个叫金贝克，好像是他后来下到监里，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这个人后来在监狱里面悔改。他怎么会悔改呢？格里汉牧师去监狱里看他，不断的关怀他，他认罪悔改。好，后来出来，真是就让我们看见有没有人会中饱私囊呢？有。那这些人会不会悔改呢？还是会。好，这边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领袖在钱财上一定要小心。所以啊，牧师传道最好不要去碰教会的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是落人口实也不好。这边说了，不小心就会令主的仇敌有借口毁谤神的子女。哎呦，这个人买房子了，是不是教会给他多少钱他买房子？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从来没碰钱的话，你就不用回答，也不用解释，因为你没有碰过教会的钱，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从侍奉以来都很关心信徒间彼此的关心跟支持。所以接着第一次宣教 旅程后的耶路撒冷会议同意要纪念穷人，保罗就做了，他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所以让我们看见保罗在整个侍奉当中认真地负起了这个责任，并且为教会提供了效法的榜样。那既然这样，保罗就来交代他的行程了。若我也该去的另外一个，保罗就来讲他的行程计划。如果我们把保罗在这一段的话跟四章十九节比对一下的话，你就会看到有很大的，就是很大的一个怎么讲提醒。我看看，好，这在后面，我们先来看这边五到九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这是这一段话保罗说他要去。但是你看在这边十九节保罗说了，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那保罗在写第四章的时候的态度跟到了最后，这是同一封信哦。到了最后十六章的时候，保罗的口气是不是改变了？对吧？表示四章十九节保罗是要去干什么？责备他们，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保罗说我会来到你们中当中，并且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快，是不是？可是在这里保罗认真的描述他的行程，并且告诉哥林多教会自己的动向。所以这边已经怎么样，写那段话的时候的怒气已消，现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保罗带着这种好像一个牧者的心情在写，把自己的行程告诉他们。但是虽然我这样定，但这个行程只是我的计划，能不能够实现呢？我们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这里。当保罗到每一个地方，他其实常常都会先预先写信告诉他们，我要探访你们。即便罗马书保罗也一直写给罗马的信徒的时候，保罗也是说我要去你们那边，我盼望去你们那边，对不对？好，这边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保罗他在执笔的时候，因为不能确定每一个细节，所以他只是把计划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在第三次旅程步道当中写的他的想望的时候，他是希望先经过第二次旅行步道，我们知道就是北边的，就是马其顿的呼声、腓立比、铁萨罗尼加、比利亚，不是比推尼，对不起，我讲错了，比利亚这些地方，然后从这个马其顿再下来，来到雅盖亚，雅盖亚就是我们的哥林多，雅盖亚、雅西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雅西亚、雅盖亚。亚细亚就是在以弗所的还有加拉太这一块地方，亚盖亚就是我们的哥林多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说，然后呢，保罗说然后我就到这里逗留一段日子。保罗可能想要住三个月，为什么？因为他要等到过了冬，或者是过了冬，不管怎么样，然后他才上耶路撒冷。可是实际上这一段计划后来改变了，就是在第五节第六节保罗盼望过冬的这段话写完以后，实际上保罗改变了行程了。改变什么行程呢？但保罗已经写了，那我们知道保罗先到了哥林多，然后他才去到马其顿，又照着他刚刚所写的这一封信的行程，就是第五节第六节写的行程，好，他再走回来。所以可见他先去了哥林多了，但这一段呢，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使徒行传只记载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行程，就是到了马其顿，然后下了雅盖亚，又从那里的希腊出来，来到了以弗所，又从十九章的地方来到了以弗所，二十章就回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是不是？这就是该撒利亚探访了传福音的腓力， 然后呢又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呢，结果发生了被人怎么抓起来了，赶出殿圣殿，这就是使徒行传记载的。所以你就看见保罗他的心理定义，十九章使徒行传说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有没有？这就是保罗原先写这一段圣经的计划。但是我说这一段计划后来改变了，这一段啊改变了，到这里就是保罗先到了哥林多，后到了马其顿，然后再从那里回到哥林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这边就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指望跟他们多住一点的时间，或者第六节和你们同住几时，这一段话是盼望解决他们各方面的困难跟问题，这就是保罗的心意，是不是？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交代了这个行程了。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叫你们从那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看到吗？这就是保罗的行程。好，就是我们刚刚计划赶不上变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交代了他的真正行程，因为十六章他已经写了这个信了，对不对？好，现在我们看了，保罗说他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表示保罗的行动，保罗的计划行程他要按照这一个来做。这个经过这个字是一个现在式，表示他一定会照这个做，不过由于环境的关系，我们刚刚说了改变了，是不是？保罗修改了他的计划，做了一次未经安排的访问，所以没有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好，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一章已经讲了那个行程了，二章又讲了，保罗说，他说什么？保罗称那一次的访问叫做痛苦的访问。我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表示那一次我的痛苦访问我们是什么？忧愁的，对不对？所以在那一次访问发生在寄出哥林多前书之后，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哇马上爆发反对保罗的事件，所以保罗就马上收到哥林多前书，他们爆发了反对保罗事件，所以保罗马上就去了一次。去了一次以后，这个痛苦的访问完毕，保罗又回到他原来的行程，再次去到马其顿。马其顿的人给他很大的安慰，保罗又从那里下来。在这一段行程当中，有一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提多。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提到提多这个人，提多去了，并且把他们照着，就是看到保罗这个痛苦的访问了，所以提多就给保罗写了，很快的给保罗写了信。哥林多人怎么改变了？啊，保罗在马其顿，在那个地方收到了提多的信，很是安慰。好，这就是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把提多给他的这个回信。来就是来给他们鼓励。好，在这边我们看见，所以我有点忘记了这个提多在保罗是在哪里写哥林多后书，没关系啊，但是大概就是保罗收到了提多的信以后才来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这个情况。好，再来我们看到，虽然没有保罗有一次没记载的访问，可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里，保罗提到他盼望在那里过冬。好，因为我们知道海上航行是很危险的，在之后的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他在被押往罗马的时候，是不是在海上遇到了船难，对吧？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提出来。好，现在我们来继续看，在这里保罗说，我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这时候保罗的计划还是很有弹性的，也就是说他要叫哥林多信徒知道 他希望跟他们住一段时间，他也不想匆匆来去，啊，他也因为这样子他不满足，他相信哥林多信徒也不满足，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问题嘛。不过保罗说了，他既然是主的仆人，主若许我，也就是说我的行程计划不是我能定，要看什么神的心意。所以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大家记得吧，前几个礼拜卓牧师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这一个雅各书十三章一月的时候了，啊，讲到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就是这个，不是我来制定行程，乃是主若许我。保罗在这里用主若许我，雅各书我们知道是雅各写的，这边呢是保罗写的，主若许我。神的仆人都一致的认为我们要做什么，一个是主若愿意，一个是主若许我。所以保罗说了，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五旬节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每一次我们的这个逾越节过后，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做的复活节的这个前后，有一个初熟节，初熟节完了开始数四十九天，七七节，就七个七，七个七，不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七个礼拜，四十九天的第五之后的第五十天，就是我们所说的五旬节。犹太人过三大节日，第一个节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说的逾越节，刚刚我已经先讲了，也就是我们复活节前，是不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被钉十字架？然后呢，之后他们逾越节完毕，马上就来到什么？初熟节。初熟节之后，那这个初熟节就是跟着逾越节一起在过的。之后五十天就是我们的五旬节，五旬节收割完毕，就来到我们的祝棚节。祝棚节跟着第八天就是来到我们的什么？赎罪日，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犹太人三大节期啊，这三大节，第三节就是那个。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五旬节是献上收割的麦子的节期，就是在献出熟果子之后第七周举行的，刚刚已经给大家提了。所以保罗认为在这个之后就冬天就来到了，啊，冬天来到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方便，所以保罗讲到这个，所以只等到五旬节，五旬节收割，他就赶快来到了哥林多，之后就到了冬天了，是不是？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到哥林多，这是保罗的盼望。保罗是用宗教犹太人的宗教年历来安排他的行程，但是保罗说我不一定去，为什么？因为目前以弗所有一扇打开的门，是不是？这个门是什么门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在这个时候有这个银匠迪米丢，他们是制造偶像雅迪米，这个偶像做这个雅迪米偶像生意的人，他们在暴动，其实是暴动，欸，可是保罗却说什么？有打开的门，是不是？保罗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又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可见就是福音广传带出来的这些银匠们没有生意，他们没有生意了，所以他们怎么样？暴动了，是不是？好，那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遭遇的事情。虽然是这样，保罗常常不用负面的眼光看事情，而是用正面积极的，他说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了，而且什么？反对的人也多。通常我们说反对的人多的时候，我们都说不是好时机，可是保罗不屈不挠的精神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很大的鼓励。他不会因为反对的势力跟个人生命的危险而胆怯退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生命生活当中学习保罗的精神，越是难处，越是困难，我们就越发奋勇向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但为什么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让我们能够借着保罗在教导哥林多人如何做捐献的事情来，并且带出来教会行政工作，主要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行政工作有更多的了解，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照这些规矩来办事情，使我们能够手中所做的工尽都顺利，在福音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亏欠，并且能够在福音上面做你自己美好的使者，成为神你自己活泼的见证人，将我们的荣耀能够归还给主，成为神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人。谢谢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还给主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